那么再接下去呢，我们要把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还有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甚至第五章的十二节，全部放在一起来谈这个谨言慎行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的回转归向神的话，那么他就在他的行为当中要有几方面的注意，提到包括这个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自夸，不可以亏负穷人啊，不可以发誓起誓等等。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雅各书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描述了这个舌头危害之大哈，如果不能勒住舌头，或者说内心的光景有问题啊，舌头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杀伤力，所以要勒住舌头，要保守生命的教导，这是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而到了第四章第十一节开始啊，雅各就从三方面讲到我们应有的做法。我们如果不悔改哈，不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继续按着旧有的模式哈，以属世的智慧来行事，而不是按着从上头来的智慧来生活。这样做的话，按照世俗的标准似乎是正常的，那但是呢，却不自觉的会继续持续的与神为敌，惹动神的愤怒哈。那接下去的这个经文当中，雅各就指出几种言行的模式，一方面陈述他们的错误，并且警告信徒应该要远离这些的错误。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论断，这是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所说的。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呢？刚所读的这两节经文的当中出现两个动词啊，一个是批评，一个是论断。那么其中批评呢，指的当然就是说人的坏话哈，有可能带有几分的事实，但是更可能的是恶意的重伤。如果我们跟第四章第一节那边所讲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这样的状况来对照来看的话，那么雅各心中所呈现的图画很可能就是指的在教会当中人际互动里面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严重的批评跟定罪哈。不可论断哈，或是不要批评，在整本圣经当中是一贯的一种教导，旧约里面是如此，新约里面也是如此。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六节啦，诗篇一百零一篇第五节哈，还有箴言第十章第十八节等等。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也花了一些的篇幅来教导，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论断。而在保罗的教训当中哈，这个毁谤啦、谗言啦等等，也都列在不讨神喜悦的恶事当中。所以雅各在这里说哈，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他说就是批评、论断律法。而论断律法就等于是没有遵守律法，乃是判断人的。那这里到底说的律法是指什么？它的背景应该很显然就是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那边说的爱人如己。那么爱人如己呢，雅各其实在第2章第8节已经引用过了。那他的意思当然很清楚了，藐视肢体啦，恶意的重伤啦，甚至用一种绝对正义的姿态哈，来定人的罪，这是很明显的背离了律法。这样的态度跟行为哈，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样的行动等于就是在那里表明说律法可有可无，律法呢就算存在它也不会发生什么作用，一言以蔽之哈，这样子的人等于是审判了律法，而且认定哈，律法是不必遵守的。刚这两节圣经哈，如果我们仔细读、仔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 雅各倒是没有直接用违反律法这样的字眼，而是用了很特殊的一个字眼，叫做论断律法。就是说论断弟兄，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对犯罪者而言，所谓的论断律法其实是一个更严重的罪，因为罪人呢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比律法更高的地位，借着论断律法阻碍他人去守律法。身为受造的人却把自己高举到一个地步，高举到比律法更高的地位，很明显的是违反了圣经的真理。因为设立律法的是上帝，神透过摩西颁布律法给百姓，它的内容其实是包含了不可增添跟不可删减性，但是这个论断律法呢，等于是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来对律法发出批判，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任何人，把自己放在高于律法的地位，而且想要去更动去修订，甚至对律法呢不予理会的人，等于就是把上帝推到一边去，拒绝接受他至高的主权，而且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僭越的地位上。那么这件事的严重性恐怕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就是说，这个批评论断弟兄不单单涉及的是言行的不当，他根本上是在审判律法，进而藐视了律法的来源，就是那位至高的掌管万有的上帝。可能有人说，这样讲会不会太严重了些，而且这样的解释是不是雅各的原意呢？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根本没有提到上帝这两个字啊。不过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应该很清楚哈。第十二节那边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各位，那当然就是那位独一的上帝，不是指的摩西，也不是指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觉得这半节还不够清楚的话，还有疑问的话，那么接下去说的是什么？说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这就更清楚更直接了。这当然很清楚讲的就是神，就是上帝。所以批评论断，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它涉及的是我们对律法，甚至对那个赐下律法之上父上帝的态度。基督徒有的时候很容易会一下跑到这个反律法主义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嘛，那么律法的价值似乎是就变得非常低了，甚至呢反正，上帝会饶恕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些事上不自觉的会变成用一个轻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这两个都是错误的，就好像路德讲，这个律法跟福音要清楚的分辨，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认知，也产生了错误的行为，对我们的影响还有在救恩的体认上面其实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一个结果。当然如果我们再继续问说这个批评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有所误解，有人以为说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论断指的就是任何的事情，都不可以有意见，不可以表达任何的看法，因为你讲了似乎说别人那就变成论断了。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正确。而论断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批评论断者用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用一种绝对公正的超然的角度去定别人的罪。更可怜的是，这样的人其实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应该是指的你们免得你们被神论断。这个论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在这边应该是指的审判。 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针对这个议题其实是有更积极的教导，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那里所说的，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呢、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总括的来说哈，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伪君子，就是呢假冒为善的人，自己眼中有梁木都看不见，然后急着要去除掉这个别人眼中的刺哈，那个刺就是木屑了哈，也可以说是这个梁木的一种反射投射哈，嗯，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伪君子，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啊，只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神是要我们成为真弟兄，真正的肢体，也就是说先用同样的高标准来看自己的问题，先来对付自己的问题，然后才去帮助我们的肢体来面对他的问题，一同成长。接下去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二部分啊，就是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那边讲到的是不可自夸哈，不可夸口。这里的不可自夸哈，是什么呢？啊，当然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哎，你们有话说哈，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死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面对未来哈，做计划做安排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哈， If you fail to plan, you plan to fail。 说的简单一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若不计划就会失败。现代人越来越知道哈，做计划要这个做周详的计划，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加以执行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雅各哈，在这段经文当中似乎认为哈，针对未来做计划是不对的，甚至呢还是得罪神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的意思真是如此吗？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哈。雅各呢是以商人哈，生意人来做例子了。他这边说这个今天明天我要往这个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今天明天啦，这个往某城里去呢都没有特定的指称，也没有说做什么买卖，但是呢这个人的动机却是买卖得利啊，并且认为自己似乎掌控了全局了。看来他的生意做的大概也不小哈，已经可以跨越不同的城市。这个人的状况哈，看来是对自己的这个前面的发展信心满满。其实未来有许多未定的因素哈，人是不能够掌握未来，上帝才是未来的主宰，正如过去现在他是主宰一样，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包括他是你我的主人。自以为知道上帝对未来世界的计划，等于在某方面持了一种僭越的态度。我们做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尊重敬畏神在你我未来的主权。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神的引导，并且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呢，也要有心理准备，总可能有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不论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甚至呢我们也要有一点打算哈，有的时候我们所安排我们的计划呢可能无法完成，但这个可能代表上帝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是我们事先所不知道的。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里的你们不单单是雅各写信的对象，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不可自夸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也应该要做计划，只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要知道未来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所以当我们要为未来做计划的时候，要寻求神，并且把自己放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我们对于未来有多少预知的能力呢？雅各在这边说啊，我们来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是用你现在拥有的健康、财富、学位、社会的地位来衡量吗？不是的。他的答案是在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时就不见了。与上帝的永恒和全能来对照的话，人是何等的短暂跟渺小。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承认人有限，承认未来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是莫可奈何，当然更不应该是志气消沉，而是让我们在凡事上来专心的依靠主。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若愿意，的确成为许多基督徒放在口中的话语。雅各提醒我们这句话，就是说主若愿意，并不是只是要我们嘴里说说啊，然后呢，主若愿意讲完之后转个头又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啊，而是要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是时时刻刻的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当中。如果这样子的话，说这句话才变成是有实质的意义了。所以自以为掌控全局，而且没有敬畏神的心所做的计划，雅各说这个叫做张狂夸口，这是第四章第十六节里面说的，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因此呢，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然后去做计划，这样子的事情就是邪恶的。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必不亨通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在这一段的重点当中，最后雅各在第四章第十七节提醒读者罪的一个定义，那个就是知善不行。为什么还加上这句话呢？因为雅各相信，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说读他书信的这些读者们，知道做计划应该要寻求神的心意，知道应该把未来自己的未来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并且顺服而行。可是他们当中却有许多的人不去如此行，明明晓得对的是什么却不去做。四章第十七节这边所说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是得罪神的。接下去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那个就是不可亏负穷人。这是雅各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所讲的。雅各说，唉，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各位，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对于这种弊端的状况做了生动描述。很明显这是讲到审判即将来临。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也曾经宣告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这些描述呢，都是跟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有福了有福了是一个强烈的对照。所以很显然，神他的心意是 要让我们蒙福，但是蒙福有蒙福的特征，而有祸呢也有有祸的特征。其实刚刚的这段圣经接下去还有讲到说，如果人都说你很好的话，你也有祸了哈，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处处要去取悦别人，失去了生活的原则，失去了真理的支柱，反而是以这个讨别人的欢心作为他存在的目的啊，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雅各其实已经在雅各书里面几次的警告有钱人呢，当然是指的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不要依赖不定的钱财，不要迫害，不要亵渎。这个时候呢，他呼吁哈这些为富不仁的人要悔改，要离弃罪恶哈，也就是恢复穷人的罪恶。而当时哈，有许多基督徒正是受到这些不义的富足人他们的欺压。那么这里提出的警告呢，或者说对于有钱人将要受审判的这些光景的描述，跟耶稣在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当中对财主在阴间所受的苦哈，那个描述其实是蛮类似的。那么雅各呢，他强有力的表达，还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哈，都让人读了之后呢，觉得似乎这些已经发生在眼前了。雅各要这些为富不仁的人，为了必然要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要哭泣，要嚎啕哈。他们只知在今世积攒钱财，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见的财物上，然而这些都将要过去。身外之物的价值其实是起伏不定的，依赖这一切其实是何其愚昧哈！不只是在这边讲到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了，金银长了锈啊，指的贬值了哈。更糟糕的是哈，肉要被吃，如同火烧哈。其实这是描述一个人在审判当中死亡的光景。当然我们看到哈，雅各一再的对于这个富足的人，有钱的人呢，提出了这些的批判哈，让人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哈，有钱就变成是一个罪恶哈。各位，绝对不是如此哈，有钱不是罪哈，除非所得的是不义之财了。富足的人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骄傲，以为他们掌控全局，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以为他们的价值是以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来加以衡量。他们的问题也是在于贪婪跟自私哈，只顾赚取更多而不愿意分享，特别是他们累积财富的途径哈，竟然是透过亏负穷人。所以按照圣经时代这个惯例哈，当时工人的工资哈，应当是要当天就来发放，甚至呢是在日落之前啊，就应该把工人当得的来给他，使他第二天可以用于家庭的生计哈。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哈，在古代的社会当中，特别有人说在近东地区哈，他们估计有相当高的比例，甚至有人认为说大概有90%的人是靠着每一天的收入啊，或是他的每一天劳碌所获得的来维生哈。所以亏欠工钱哈，等于就是让许多的人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这是一种冤情，是不义的事情，是得罪神的。那么神垂听穷人哈在困境当中的呼求，神在审判的日子要在不义的富足人身上来施行公义。这些人在世的这个日子呢，奢华宴乐，然而对于穷人的困境却是毫无同情，没有行动啊。其实雅各并没有期待说这些富足的人呢要去从事什么慈善的事业啊，只是要他们好好按着当做的去做。他们如果财富越多，他们应该要想到的是如何的为那些贫穷的人，为他们预备更多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人来帮他工作， 特别像第四节这边所说的，为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不应当积欠他们的工资，不要亏欠他们。而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雅各对于富足的人一个很基本的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看到第六节里面讲到，你们定了义人的罪哈，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很容易让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啊。所以富足的人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他们所做的事情，就跟当年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相同的行径，就是我们要特别谨慎，要特别小心的地方。谨言慎行呢，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部分，那个就是第五章第十二节哈。雅各在这边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在这边说哈，最要紧的是难道起誓这个事情跟他在整卷书信当中其他的教导比较起来，他是最重要的吗？没有比他更重要的吗？看来不一定哈。但是因为这一段的教导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所以看来雅各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提醒他的读者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启示呢很多时候会牵涉到神的名字，那么妄称神的名是严重的罪。如果从旧约的背景哈，或是以色列人的背景来看，其实律法里面并没有禁止启示哈，只是强调说必须要忠实，要忠诚，也就是说不可违背，这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这边所说的。可是我们看见哈，耶稣吩咐门徒却是说不可以起誓哈，超越这样子的教训，主耶稣所教导的已经跟犹太人的传统已经是超越了哈，禁止任何的誓言。当然在这边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到底哈是禁止任何的誓言呢，不可起誓呢，还是说是禁止不诚实的誓言啊？我们如果看这个保罗哈，保罗书信当中，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甚至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保罗的这个自己的行动，他对于这个启示的事情哈，并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主题也曾经在整个解经上产生一些的争执，禁止不诚实的誓言，意思就是说启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违背所说的。另外呢，这个禁止任何的誓言似乎也是很明确，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以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内容。那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呢，特别在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团体他们在应用上是有差别的。譬如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里面有路德派，就是信义宗，有加尔文派，就是改革宗，这些对于这个政教之间的关系还是持比较正面的一种看法，而且认为启示啦、福公子啦都是可以容许的。但是有一个团体呢，就是叫做重禧派，或是说叫做激进的改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理念里面，他们就认为说不可以启示，不可以服公职，不可以打仗，因为这些打仗的话就会杀人，服公职呢，因为政府呢其实是邪恶的团体，与神的旨意相违背哈，所以他们在这个启示的事上，他们的解读是认为是绝对不可以启示哈。在这一段的教导当中，可能真正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的话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所讲的，跟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所讲的，讲到最后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说话要诚实哈。 有一些人把启示当成是证明自己是诚实的，是无辜的，哈，是忠诚的。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启示其实只不过是拿另外一种大家公认的权威来支持，或是替他所说的话背书。这节圣经或是这个主题给我们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但愿我们这些在神面前领受真理、领受基督救恩的人，因为生命改变的缘故，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谨言慎行的缘故，我们所要做到的应该是我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谎言是出于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看见有人就是习惯性的说谎，那就代表他还行在罪中。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的面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的话，那这就是我们在谨言慎行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愿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的，何等愿意我们在与人互动的当中，我们真的谨言慎行，我们不亏负人。特别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他们是做企业的老板，是做这个雇佣他人的这些主人，但愿他们在面对他们员工的时候能够全然的没有亏负。跟求主让我们在谨言慎行上，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话你都在意，我们所说的不仅是在人的面前，也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愿在你的面前说，让我们操练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让我们所说的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可以站立得住。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正直合乎你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